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去讲创世记嘅讲道系列，嚟到第二讲咧，我哋会读到第26章嘅经文，就系关于以撒同埋亚比米勒嘅故事，亦都可以话咧系以撒嘅一生。讲起以撒咧，唔知大家对佢有咩印象？讲起以撒咧，唔知大家对佢有咩印象咧？可能咧，你对佢第一印象咧系被人献啦，系咪？即系亚伯拉罕咧献以撒嘅时候咧，以撒俾人绑住，就俾阿爸咧献喺坛上面。咁好彩咧，上帝出手阻挠咗咧佢父亲去伸手害佢。又或者咧，你记得咧，佢系亚伯拉罕100岁时候所生嘅独生子啦，系上帝表明咧佢要继承咧上帝同亚伯拉罕所立嘅永约嘅嗰个嘅后裔嚟噶。又或者咧，你记得咧佢好老嘅时候咧，眼目昏花嘅时候，下一个星期我哋会睇到就系咧，佢俾自己个小儿子雅各同埋佢自己个老婆利百加呃佢啊嘛，呃佢咧就祝福雅各。等姊妹讲起以撒咧，我谂我哋对佢最熟悉嘅身份，好多时候咧，一系就系亚伯拉罕个仔啦，一系咧就系雅各，即系以色列嘅国父嘅父亲啦。好似咧佢永远咧都系一位御用嘅配角咁样噶，好少咧去记起咧佢自己亲身系点样经历上帝，甚至咧圣经对以撒嘅独家报道咧都少之又少。今日所读嘅第26章咧，都系用咗短短嘅35节就记载完咗以撒做主角嘅一生啦。呢三个故仔，圣经嘅作者咧好似冇乜心机写咁噶，因为咧呢三个故仔嘅剧情咧好似 copy and paste 咁噶。是完完全全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的缩影，好像是重复亚伯拉罕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样。第一个故事是1-11节，讲到那地遭遇了饥荒，圣经作者还要特登提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都有一次饥荒，今次又有饥荒，即是说两父子同样都有饥荒的遭遇。他们同样都曾经在寄居其他地方的时候，因为惧怕其他人的缘故，就叫自己的老婆做妹妹了。第二个故事是12-22节，是有关以撒的仆人和亚比米勒的仆人因为一个水井而相争的故事。如果我们记得在第21节的22-34节，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的时候，都曾经因为水井的问题就和亚比米勒起了冲突了。在第三个故事23-35节，以撒和亚比米勒立约起誓，同样在第20章，亚伯拉罕都曾经和亚比米勒立约起誓，重复重复又重复。等知会重重复复似曾相识的事发生，我想以撒不觉得闷，我们看圣经都觉得闷。不过圣经的作者好像嫌我们不够闷感，因为以撒的一生的记载不单止场景是重复的，原来这三个故事的脉络和转折都是重重复复，都是 copy and paste 的。因为这三个故事的剧情都是首先就有上帝向以撒显现，赐下他的应许和祝福，然后以撒就会和亚比米勒相遇，并且互相起了争执，最后双方就互相分开，将冲突解决了。三个故事的剧情转折倒模一样，以撒要怎样应对这些事呢？我想呢大家都识答啦。以撒，你阿爸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一代属灵伟人，喂，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抄他就行了。丁姊妹要知道圣经的篇幅是很宝贵的，同一个的场景，同一种的叙事手法重复出现，必然是有上帝独特的心意。所以我们呢读到这里就应该问，上帝为什么要以撒重新经历亚伯拉罕经历过的场景呢？为什么以撒的三段经历是不断重复重复又重复呢？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呢？他是不是照抄他阿爸亚伯拉罕就搞定呢？上帝想以撒怎样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知道答案，我们试想一下，不知道你上一次重重复复地做一件事又不断看参考答案是何时呢？我想是考试啦，因为你面对考试，你又想合格，成绩有进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操卷，会学识，由不识去学到识，会不断看参考答案，怎样可以改进自己的答案。 所以呢，上帝要以撒去经历这一切呢，其实是要给他一个试炼，去操练他的信心。昔日以撒他本应呢是做燔祭，要献给上帝的那只祭牲，上帝呢就用了一只公绵羊去代替他的性命。从此以撒往后的人生呢，他的身份是不再一样，因为呢他被上帝拣选了去成为活祭。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作者问以撒的问题是，究竟你准备好成为主的活祭未呢？究竟你有没有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身上学习怎样成为被上帝拣选了的子民呢？昔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以撒不是自愿这样成为活祭的，那他亦都自然就不会明白呢活祭是什么意思了。上帝在这里又怎样一步又一步带领以撒由不识学到识，使他甘心乐意呈现自己成为圣洁而且理所当然的活祭，讨神的喜悦呢？让我们带着这些的问题进入今日讲到的经文。今日讲到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6章，是以撒的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讲述上帝怎样拣选属天的子民在地上经历上帝的祝福。经文提醒我们要仰望天父的应许，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属神的人就要存柔和谦卑的心，竭力替造和平，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更新而变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圣洁、完全属于神的活祭。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又是使人成圣的上帝，同时你又是忌邪的上帝，教我们知道世上除了你之外，我们别无拯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死亡的刑罚的主，你代赎了我们的罪，饶恕了我们的过犯，叫我们从此有机会同上帝建立圣洁亲密的关系，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教导我们怎样成为圣洁的活祭，讨上帝的喜悦。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我们先讲第一点，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圣经的一开始呢，就交代了故事的背景了，就是那地有了饥荒。经文呢特别提到呢，是在第一节讲到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呢，他的时候都有饥荒，今次呢又有饥荒了。饥荒呢是使无数人呢丧失生命的灾祸来的。按照圣经的传统呢，饥荒就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目的是提醒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既然赤身出于母胎，我们都会赤身归回。耶和华是赏赐的神，亦是收取的神，我们要学习不论人生的顺逆，上帝仍然掌权，因为这个是天父的世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世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性命。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呢，昔日亚伯拉罕遭遇过饥荒，今日呢以撒呢亦都面对同样的困境，所以我们要问了，那上帝是不是就是想以撒照抄亚伯拉罕这样搞定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知答案呢，我们就要留心接下来第二到五节的经文了。在第二到五节呢，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时候，他就应许了三件事。第一，他吩咐了以撒不要下去埃及，要住在神指示他的地方。按照旧约时代的人的看法呢，埃及是天下的粮仓，同时呢亦都被称为万神之殿。正所谓入屋叫人，入庙就拜神啦。咁如果以撒真係为咗要买粮食去到埃及呢，咁佢就有机会去敬拜咗偶像啦。所以呢，上帝就吩咐佢唔好落埃及地，係表明上帝唔希望亦唔需要佢为粮食嘅问题呢而偏离咗信仰。第二，上帝吩咐以撒呢要寄居喺基拉尔地。应许他就说了，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按照创世纪第21章讲到有关亚伯拉罕去到基拉尔寄居的故事呢， 我们知道阿比米勒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国度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度来的。所以呢，上帝要以撒寄居在基拉尔呢，是表明上帝已经一早为以撒预备了地方了。原来不是个个人在饥荒的时候呢都会去了埃及地拜其他神明的，有基拉尔的人呢仍然坚持敬畏神，不落去埃及。第三，上帝应许了呢，他一定会坚定上帝向以撒的父亲阿伯拉罕所立的誓，上帝要加增以撒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些地呢赐给他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以撒的后裔得福。是以撒，不是阿伯拉罕。这一段应许呢，其实是上帝和阿伯拉罕立永约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呢，神就应许撒拉要生以撒，并且上帝要同以撒，是以撒啊，坚定所立的约，作以撒的后裔永远的约。弟兄姊妹，上帝对以撒的心意呢，不是单单成为他父亲阿伯拉罕的神。原来在上帝的眼中，以撒从来都不是什么信心伟人的仔，亦都不是什么以色列国父的爸爸。以撒在神的眼中就是以撒。上帝在以撒出世之前呢，已经亲自拣选了以撒，是定义要和以撒立约赐福给他。上帝不是要做阿伯拉罕的神那么简单，上帝要做以撒的神。上帝向以撒显现，是邀请以撒要同上帝亲自建立属灵的关系。以撒只需要听神的说话，遵守他的吩咐、命令、戒律例、法度，上帝必然会赐福给他。上帝的心意，一方面就是要以阿伯拉罕去做以撒的属灵榜样，要以撒学阿伯拉罕这样和上帝立约，建立他对上帝的信心。另一方面呢，上帝又不需要他去抄其他人的做法，因为上帝呢不想他去扮阿伯拉罕，他要以撒做以撒，因为上帝应许了他要首先和以撒去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上帝不是要同一个模仿其他属灵伟人的人去建立关系。弟兄姊妹，上帝要同以撒建立一对一的属灵关系。你试代入下以撒的处境啊，当他面对着信心之父阿伯拉罕都曾经经历过的困难，想模仿一些属灵伟人的做法，更加那个是他自己的爸爸。我想想有多少渣拿呢，是人之常情。昔日当阿伯拉罕他面对饥荒，分别寄居在埃及和基拉尔的时候，他和其他人就声称撒拉即是他老婆是他阿妹。在第六到十一节，以撒就抄六足了。当基拉尔的人问起他的妻子，他就说那个是我的妹妹，因为他害怕去承认利百加是他的妻子，因为他心里面呢想就是恐怕这个地方的人呢会因为他的老婆的缘故杀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因为当以撒尝试用诡计去保护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反映着他对上帝的不信。他没办法相信上帝带他去到基拉尔定居是保存他性命的计划。这份的不信最终发酵成为了一个引诱人犯罪的谎言。好彩，以撒的谎言呢最后被小心翼翼又敬畏神的阿比米勒识穿了，才不至于去将阿比米勒和他的族人陷在罪里面，亦都显示上帝带领以撒去到基拉尔寄居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藉着一个敬畏神的群体，帮助以撒学习持守圣洁，学习敬畏上帝。弟兄姊妹，原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第一步呢，是要认清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呢都不一样的。即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怎样理所当然地侍奉上帝，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上帝不需要我们倒舞一些属灵伟人的经验。相反，他想我们亲自经历他与我们同在。 佢亲自同我哋建立属灵嘅关系。因为爱我哋嘅上帝系要成为我哋每一个嘅神，唔系做我哋阿爸、我哋阿仔、我哋阿家姐、细妹嘅神。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跟从主。呢个系第一点。而家我哋讲第二点，当谦卑倚靠上帝，当谦卑倚靠上帝。在第一个段落我们看到在饥荒的困境，上帝就为以撒预备了一个敬畏神的群体，建立他的信心，怎样去亲自和上帝建立一对一的属灵关系。以撒在第一个故事暂时未做到，因为他抄了他爸爸，差点令到敬畏神的群体陷在罪里面。好彩阿比米勒拆穿了以撒的大话，先令双方可以恢复正确合神心意的关系。他未学到，所以就要来多次，所以有第二个段落，十二到二十二节，上帝就再一次祝福以撒，他就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上帝没有因为以撒走偏就放弃他，相反，当以撒和神和人恢复合而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上帝选择再一次祝福。在这里彰显着上帝守约施慈爱的属性。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发达，日渐昌盛，做了大富翁。今次呢，等我们看看以撒的信心有没有成长呢？他有没有预备好自己做合神心意的活祭呢？在第二个故事的一开始，当以撒做了富翁的时候，非利士人见他有很多羊群、牛群，又有很多仆人，就嫉妒他了。嫉妒的意思是看见人家蒙神祝福，自己却是不舒服。看见人家蒙神祝福，自己感到不舒服。这份的嫉妒会使罪伏在人的门前。若果我们沉下面来，又不及时制服他，罪就会发酵成为实际的行动，伤害其他人了。在第十五节，非利士人的嫉妒渐渐发酵成为行动，他们就将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即是以撒的父亲的仆人所刮的井全部塞回住，填满了土。淡水是生命之源，活水井在古时是极珍贵的资源，亦都是古人寻找定居的地方的指标。所以呢，非利士人塞住晒呢啲水井，等人冇水饮呢，是显示出佢哋嘅恶念。佢哋希望呢藉住堵截赖以为生嘅淡水嘅资源呢，去使到以撒啲牲畜同埋仆人少咁啲呢，去削弱佢嘅实力。最终他们的奸计是没有得逞的，以撒依然强盛是代表上帝的祝福是没有停止。阿比米勒就跟以撒说了，喂，你走吧，你离开我们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即使他被人嫉妒，即使他被人赶走，以撒仍然按照上帝的吩咐，决心要住在基拉尔。他就将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水井又重新挖翻出来，是表明以撒他遵从上帝的话语，即使他面对非利士人的弃绝、非利士人的嫉妒，他仍然以上帝的说话为念，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不过呢，剧情发展下去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有没有想着放过他？没有。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就在那里得了一口活水井。有水了，基拉尔的牧人呢就跟以撒的牧人相争，就说，喂，这些水是我的。等姊妹读到这里，我们试下代入一下以撒的角度。自己辛苦挖翻嚟嘅水井有水啦，已经退让3000里啦，而家俾人一句就话，喂，呢啲水我嘅，唔知你会有咩反应？可能咧你会嬲啦，开始心里面就谂，我已经听晒你话啦，走咗啦，你仲想我点啫？又或者咧，我哋可能咧会有一啲激进嘅念头，例如我想还手。昔日咧喺创世纪第21章咧。阿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 阿伯拉罕咧就为呢件事指责阿比米勒啦，话佢还口啊，未去到还手啊。喺第一个故事咧，我哋喺经文见到咧，以撒系唔应该再抄佢爸爸。咁我哋就睇下今次以撒佢点拣啦，佢嘅信心有冇成长咧？若果我哋留心接下落嚟嘅经文咧，我哋就会发现咧。以撒佢唔单止冇还口，佢都冇还手，佢冇同基拉尔人咧相争，佢冇以恶报恶，好似基拉尔人咁样用啲焦土策略啦，将啲活水井我塞翻住先走啦。佢亦都冇好似佢父亲咁样为咗一口井而责备阿比米勒，佢竟然放弃一切竞争嘅手段，选择将活水井拱手相让，唔止一次，而系两次。弟兄姊妹读到呢度，唔知你点谂咧？可能咧，我哋会觉得，喂，以撒你好怕事啦，你咁软弱无能咯，嗱，你唔敢同人相争咯。不过弟兄姊妹，让我哋换个角度去谂啊，两国要相争要打仗，智胜嘅关键喺边咧？其实系粮食嘅，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喺呢段故事里面，以撒最多系咩？咪就系粮食咯，因为耶和华赐福俾佢，佢耕种有百倍嘅收成。讲嘢食佢最多，基拉尔人咧陷入饥荒，佢哋冇嘢食嘅。即系话，如果按照世人嘅标准咧，以撒要同呢班人相争咧，应该系战无不胜噶。吓，饿你三日，你都冇力打仗啦。不过弟兄姊妹，打仗无论赢定输都好咧，都会有人死的。以撒佢去拣咗唔同仇敌去相争。他甘心去将象征生命的活水井送给仇敌，是表明他清楚知道他得到的一切的祝福，牛困、羊困、耕种的收成、仆人的增多，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所以呢，当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今次呢没有人跟他争了，他呢就将那个井起名叫利荷伯。他就说了，耶和华现在给了宽阔之地我，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兴旺。他清楚知道这几口的水井不是他生命的源头，唯有施恩的主才是赐生命的主。他宁愿将辛苦得来的活水井拱手相让，他选择不同仇敌去相争，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看清楚他不单止去看自己的生命是宝贵，不单止去看自己的仆人、自己的牲畜的生命为宝贵，连仇敌生命他都知道是上帝所赐的，他都看为宝贵，他知道自己没有夺走其他人生命的权利，唯有上帝可以。在第二个故事，我们见到以撒他就慢慢去学习谦卑自己的功课，并且他学识了。谦卑是指不以自己的事为念，总以上帝的事为念。当以撒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藉住同他立永约去将祝福传到万国的时候，他就知道赐下生命的主同样珍惜其他人的生命。所以他退让并不是因为他懦弱，而因为他能够体贴上帝的心肠。即使他有能力同敌人相争，他揀了离开敌人，他轻看自己的羞辱。你想想，临阵退缩带着这么多人，好瘀的。但他知道他要捉紧的不是眼前的祝福，不是一口活水井所象征的生命的泉源。他知道他自己要捉紧的是赐下祝福的那位上帝。这个举动亦展现了他对上帝的信心。我们见到他的属灵生命有所成长。今日弟兄姊妹，当我们渴望成为圣洁的活祭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自己，我们的灵命就要成长，我们就要学习不以自己的事为念，总以上帝的事为念，去展现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这个是第二点。现在我们讲最后一点，呈现圣洁的活祭。呈现圣洁的活祭。在刚才的两个段落，我们读到上帝怎样去建立以撒的信心。我们见证着，很开心，他好像由不识学到识，学习到成为合主心意的活祭了。在第二个故事，他终于学习 不再去照抄前人的属灵经验了，他用了自己的方式去遵行主的心意，去和上帝建立了个人的属灵关系。最终我们见到他谦卑自己，他以上帝的事为念，他做到了。弟兄姊妹，他做到了，故事就应该停在23节啦，是吧？即不用有第三个故事又重复。不过呢，圣经仍然记载第三个故事什么意思呢？上帝再一次向以撒显现，即是说在上帝的角度呢，以撒的属灵操练是未完的。弟兄姊妹，以撒他已经属灵生命有成长，他已经学识了怎样去做合神心意的活祭了，上帝说未够。咁以撒争啲乜嘢呢？接下落嚟第三个故仔呢，我哋就睇到答案啦。喺第23至25节，以撒呢就喺嗰度上别士巴啦。当夜耶和华向佢显现就话：我系你父亲阿伯拉罕嘅神，唔好驚，因为我与你同在，赐福俾你，亦要为我仆人阿伯拉罕嘅缘故，使你嘅后裔增多。上帝要同以撒立永约，以撒佢点回应啊？佢咧喺嗰度捉咗座坛，求告耶和华嘅名，喺嗰度支搭帐棚，佢嘅仆人咧喺嗰度挖咗口井。弟兄姊妹，以撒唔单止喺上帝向佢显现嘅地方捉咗座坛，求告耶和华嘅名，佢选择喺别士巴支搭帐棚。他的仆人在那里挖一口井，是表示他选择要定居在耶和华向他显现的地方，他选择要去定居在坛的周围。当上帝显现要跟他立永约的时候，他选择上帝，是表明他渴望无时无刻求告主的名，他选择将他全部的人生都当作圣洁的活祭呈献给上帝。弟兄姊妹，原来上帝三番四次向以撒显现，赐福给他，又和他立永约，目的是希望以撒拣回上帝。到了第三个故事，以撒做到了，他不单止自己做到，他更加让亚比米勒呢都见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亚比米勒都见到他是蒙耶和华赐福。最终以撒为他的敌人摆设筵席，他们就一起吃喝，将助咒化为祝福，将相争化为一起立平安的约，以致他的仇敌都察验到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2000几年之前，爱我们的主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谦卑自己，轻看了羞辱，牺牲在十字架上，又在死后三日复活，使神和人可以恢复正确和好的关系。他邀请我们每一位藉着他的死和复活去和上帝立新的约。今日我们有没有拣回上帝呢？我们有没有拣回和上帝立约呢？我们有没有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我们有没有谦卑自己，不再以自己的事为念，改以天父的事为念呢？我们有没有渴望无时无刻求告主的名？我们有没有选择将我们全部的人生当作圣洁的活祭，理所当然咁样呈现俾主呢？愿主帮助我哋，教我哋将身体当作圣洁嘅活祭献上，叫我哋唔再效法呢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世人察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让我哋同心低头祈祷。